那
时
巴
比伦
王
巴
拉
旦
的
儿子
以
罗达
巴
拉
旦
听
见西
西
家病
而
痊
愈，
就送书
信
和礼物给
他。
西西家喜欢见
识，
就
把
自己宝库
的
金
子、
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
他
母库中的一切军
器，
并所
有
的
财
宝
都
给
他
们看。
他
家
中
和全
国
之
内，
希
西
家没有
一
样
不
给
他
们看
的。
于
是先
知以
赛亚来
见
希
西
家
王，
问
他
说：这
些
人
说
什么？他
们
从
哪
里
来
见你？
希
西家
说：
他
们
从
远
方
的
巴
比
伦
来
见
我。
以
赛
亚
说：
他们
在你
家里
看
见
了
什么？
希
西
家
说：
凡
我
家
中所
有
的，他
们
都
看
见
了，
我
财
宝中
没
有
一
样
不
给
他们看
的。以赛亚对希西
家
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
家
里所
有
的，并
你
列祖积蓄
到
如
今
的，
都
要
被
掳
到
巴比伦去，不
留
下
一
样。这是耶和华
说
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希西
家
对以赛亚
说：
你所
说
耶和华
的
话甚
好，
因
为
在
我
的年
日
中
必
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我们感谢主的话语，
我哋感谢神嘅话语。
现在是正道的时间，
而家系正道嘅时间。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
今日正道嘅题目系
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今天的讲员呢是马新华传道。
今日嘅讲员嘅系马传道。
他呢是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首届毕业生。
佢系 ，sorry。马新华传道系加拿大华人神学院首届毕业生，
他也是我们那个教会李军传道的师姐。
佢都系我哋嘅教会传道嘅
师姐。
师姐，
好，我们有请，
我哋有请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请问那个 PowerPoint 预备好没有？你好，我是马新华，纠正一点点，我是加拿大华人神学院温哥华校区首届的毕业生。
我叫做马兴华，我是加拿大神学院在温哥华院首届的毕业生。
所以我认识李军传道。
所以我都认识李军弟兄。
今天很开心神有机会让我在当中跟大家去分享。
今天很开心可以在大家当中跟你们分享。
今年是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了。
今日是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了。
大家对明年有什么预备没有？
请问大家对明年有什么预备呢？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寒来冬往，秋收冬藏。
寒来暑往。我们从小呢就被教导要为未来打算。
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习要为未来去打算。
我们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
我们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
下一张。在春秋战国时期呢，强大的晋国帮助了郑国解决了被宋齐等国联合围攻的困境。
在春秋战国时期，强大的晋国帮助了郑国去解决了宋齐等国联合的困境。
那郑国呢，于是就进献给晋国有许多的宝物作为谢礼。
郑国就给了晋国很多的礼物作为谢礼。
当时的晋悼公就将部分的礼物送给了功臣卫将。
当时的晋悼公就将部分的礼物给了他的功臣魏封。
没想到呢，魏将一口就拒绝了。
冇谂到魏将一口就拒绝咗。
上书中说，魏将说道：“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归。”
佢就话：“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归。”
就劝晋悼公不要因此而生出一个懈怠的心。
就劝郑道公唔好生出一个生畏嘅心。
可见居安思危这个概念啊，在我们中国是源远流长的。
可以见到居安思危呢个思想喺中国系源远有流传嘅。
那在圣经里边，到底神有没有让我们也有一个居安思危的概念呢？
咁喺圣经入边，神有冇俾我哋一个居安思危嘅意识呢？
今天就让我们从西西家的一段小故事。
今日就我哋喺西西家嘅一个小故事。
去看基督徒应该去如何面对一个安逸的生活环境。
俾我哋睇下基督徒要点样去面对一个安逸嘅生活环境。
希西家呢，他是犹大国的第十四位君王。
希西家是犹大国的第十四位君王。
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的名字是耶和华就是我的力量。
有关希西家的故事呢，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有很详细的记载。
有关希西家的故事呢，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
那了解今天的讲道呢，我们要了解一下一些人物的关系。
要了解今日的 题目呢，就先要了解一些人的关系。
希西家是他的父亲是叫亚哈斯。
西希家的父亲呢叫做亚加斯。
他是一个恶王。
他是一个国王。
他是恶的王。
他是一个恶王。
而他和希西家一起共同执政过十四年。
他和希西家一同执政了十四年。
希西家在25岁的时候独立地成为了犹大国的君王。
希西家在25岁的时候就成为了独立的君王。
他执政29年。
他执政了29年。
在犹大的历史上，希西家是很少有的明君。
在犹大国里面，希西家是一个少有的明君。
他不但力退强敌，
他不单止击退强敌，
而且还带来了犹大属灵的复兴，
亦都带来了犹大的属灵复兴。
圣经评论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他在圣经里面是说行耶和华眼中行的事，
看为正的事，
看为正的事，
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
效法他大卫一切所行的。
不过呢，他的儿子马拿西又是一个邪恶的王。
但他的儿子马达西是一个邪恶的王。
他是犹大历史中在位最长的王。
他在犹大国里面在位最长的王。
他的邪恶也是让神要灭掉犹大的导火线。
他的邪恶也是神要灭了犹大的一个导火线。
另一个今天要讲到的人物关系呢，就有三个国王。
另外要讲到的就是另外的三个国王。
一个呢，就是在希西家的时代，他的敌人亚述王希拿基利。
一个呢，就是在西希家的时候的亚述王
希拿基利。
西雅吉列。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巴比伦王的儿子，一个王子米罗达巴拉旦。
另外呢，就是一个巴比伦的王子叫做米罗达巴拉旦。
这个米罗达巴拉旦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巴比伦王子。
这个米罗达巴拉旦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王子。
今天的经文所描写的时代呢，是希西家最得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今日要描述这个故事的时代呢，就是西希家最风光的那段时间。
在宗教上他已经带来了属灵的复兴。
在宗教上面他已经带来了属灵的复兴。
在军事上他也一鸣惊人。
在军事上他也都一鸣惊人。
因为在外人看来他竟然战胜了强大的亚述。
因为在 在军事上看来他竟 然,、啊、竟然战胜了强大的亚述。
一夜之间亚述的十八万五千大军被灭。
一夜间十八万五千的大军被灭。
也是因为这一次战力的失败啊。
亦都因为今次的战的失败。
亚述王西拿基利失去了国人的尊重。
亚述王西雅吉利失去了人民的尊重。
后来被他自己的亲儿子所杀。
后来被他自己的亲儿子所杀。
亚述也因此失去了霸主的地位。
亚述亦都从此失去了霸主的地位。
也给小国犹大有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时间。
亦给了小儿犹大有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的时间。
除了以上提到西西家的政绩之外呢，
除了刚才提到的希西家的政绩之外呢，
西西家自己也亲自经历了上帝的医治。
希西家自己亦都亲自经历过上帝的医治。
以赛亚书的三十八章就是今天经文的前一章。
以赛亚书三十八章亦都是今天读的经文的前一章。
他得了一个怪病。
他得到一个怪病。
他长了一个疮。
他长了一个疮。
圣经说他因此病得要死了。
圣经说他因此病到要死。
后来他求耶和华。
后来他求耶和华。
上帝就答应给他有另外十五年的寿命。
上帝就答应了他有另外十五年的寿命。
一切都是安稳和美好的。
一切都是安稳和美好的。
今天的经文就是记载在他病愈之后。
今天的经文就是记载在他病愈了之后。
米罗达巴拉旦差遣了使者来看望他。
米罗达巴拉旦差遣了使者来看他。
米罗达巴拉旦这个人呢，在圣经并没有太多的记载。
米罗达巴拉旦在圣经里面并没有很多的记载。
但是在历史的文献中对这个人有较多的描述。
但在历史的文献中对这个人就比较有多的描述。
当时的巴比伦虽然强大，但是他是亚述的附庸国。
当时的巴比伦虽然强大，但是他是
亚述的附庸国。
亚述的附庸国。
米罗达巴拉旦很想摆脱亚述的控制。
米罗达巴拉旦好想摆脱和亚述的控制。
他曾经自封为巴比伦王。
他曾经自封为巴比伦王。
后来被西拿基利废掉了。
后来被西拿基立废掉了。
可见他与亚述王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争斗。
可见他和亚述王长期以来都存着了争斗。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他知道希西家战胜了亚述。
他知道希西家战胜了亚述。
又大病初愈。
又大病初愈。
所以就找这个机会派了使者来见希西家。
所以就找了这个机会派使者来见希西家。
要一探他的虚实。
要探下他的虚实。
历史文献中还记载呢，这一个人毕生都对抗亚述。
历史上还记载呢，这个人毕生对抗亚述。
他的谋算成就了巴比伦后来的强大。
他的谋算成就了巴比伦之后的强大。
那我们都知道，最后犹大是被巴比伦所灭。
我们都知道，后来犹大是被巴比伦所灭。
下一章。经文中提到，在西西家病愈不久。
经文中记载在西西家病愈不久。
米罗达巴拉旦就差遣了使者。
米罗达巴拉旦就差遣了使者。
带着礼物和慰问信。
带着礼物和一封信。
在西西家最顺境的时候来看他。
在西西家最最顺境的时候来探他。
西西家感到非常的高兴。
西西家觉得非常高兴。
他就做了一件事。
他就做了一件事。
他不但带这些使者来看了他的王城和王宫。
他不单止带这些使者看了他的王城和王宫。
甚至将他拥有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了个遍，
甚至他将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了一遍。
试想一下啊，
你试想一下，
如果事情发生在今天我们的身上，
如果今天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有不信主的朋友们，
有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们，
因为上帝奇妙地医治了我们的绝症，
因为上帝奇妙地医治了我们的绝症，
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
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
当然是趁机会做见证了，
当然是会趁机会做见证。
我们会不会带他看我们的大房子？
我们会不会带他们看我们的大房大屋，
看我们的豪车，
看我们的豪车，
甚至打开保险柜，
甚至打开保险箱，
没有一样不给我们的朋友看个遍，
没一样不会给我们朋友看一遍。
我们当然不会啊，
我们当然不会。
但是为什么西西家会这样做呢？
但是为什么西西家会这样做呢？
而且他的做法也引起了神的愤怒啊，
而且他的做法也都引起了神的愤怒。
下一张，今天这个不太好控制啊。好，那这一幅图呢就是当时比较接近那个时代的地图了。
这张图呢就是比较接近那个时候的时代的一张图。
那我们看一下巴比伦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巴比伦在哪
里。 Next， 在这里，
在这里
也蛮大的啊，版图
啊，版图也都挺大下的。
那犹大在哪里呢？
犹大在哪里呢？
下一张，在那个小圈圈里面，
在那个小圈左边。
所以呢，一个大国的王子来看望西西家，
所以一个大国的王子来探望希西家，
也让他受宠若惊了，
也都让他受宠若惊。
突然觉得在群雄争霸的年代，
突然觉得在群雄争霸的年代，
自己也算是个人物了，
自己也都算是一个人物了。
在这个情境之下，他想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想显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让证明自己是一个值得被关注和有能力的君王，
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值得被关注和尊重的一个君王。
这就是为什么他这样的炫耀自己，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自己要炫耀自己。
而他的这个举动让神非常不高兴，
但他这个举动让神非常之不高兴。
然后以赛亚就来了，
以赛亚就来了，
告诉他要怎么样处置他，
要告诉他怎样去处理他。
他说犹大必被巴比伦所灭，
他说犹大必被巴比伦所灭。
然后呢，
然后
一切属于犹大和他们诸王的财宝都会被洗劫一空，
一切属于一切属于诸王财宝的都会被洗劫一空。
在这个时候，正常的人都会有一个什么反应呢？
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正常人，都会有什么反应呢？
在约拿书里边记载，当上帝警告尼尼微的时候，
在约达书入边讲到，当上帝警告尼尼微人的时候，
他们是全程悔改，
他们是全程悔改，
结果上帝改变了心意啊。
结果上帝改变了心意，
但是西西家的反应却是这样的。
但是希西家的反应却是这样的，
他说啊，耶和华的话甚好，
他说耶和华的话甚好。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犹大被灭，
不是因为犹大被灭，
而是在他的有生之年，
而是在他有生之年，
他有太平就好了，
他有太平就好了。
圣经当中呢记载了有很多上帝仆人跌倒的例子，
上帝记载了很多有仆人跌倒的例子，
希西家是其中一位，
希西家是其中一位。
他年少的时候，当他遇上困难的时候，
当他年少的时候遇上困难的时候，
他对上帝是信靠的，
他对上帝是信靠的。
但是当他人生最得意的时候，
但是当他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
他享受着上帝赐给他国家太平，
他享受上帝给他国家的太平，
江山稳固，
江山稳固，
却忘了继续与神同行，
却忘记了与神继续同行。
希西家犯了以下几个错误，
希西家犯了以下几个的错误。
第一，他在太平和稳固的时候，
他在太平和稳固的时候，
他忘了上帝的作为，
他 他忘记了上帝的作为，
只顾着炫耀自己了，
只顾着炫耀自己。
网络上呢有一个流行的术语，
网络上有一个流行的词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叫炫富衰，
叫做炫富衰
对，摔倒的摔
啊，跌倒个摔倒个摔，
在是从俄罗斯兴起的，
喺俄罗斯源起嘅。
那这些人呢，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炫耀自己的财富。
呢啲人呢就用各种唔同嘅方法嚟炫耀自己嘅财富，
假装摔倒
啊，扎低跌倒，
然后哇，把所有他们想显示的一切就摔得满地都是啊。
然后将他们想炫耀的一切都放在地下那里，
就好像这一副相片一样，
就好像这张相片里面，
他从一个名车里边摔出来，
他在一部名车里面跌了下来，
摔到满地的奢侈品，
跌到满地都是奢侈品。
然后呢就这样的流行，有各式各样的炫，
就是这样流行各式各样的炫。
希西家呢却真的因为炫富摔倒了，
希西家正是这样，真的跌倒了。
他太容易在压力被解除之后就忘了神。
他太容易当压力被解除之后他就忘记了神。
因为这个世界上一直都引诱着我们要依靠人眼中的荣耀。
因为这个世界成日都告诉我们要依靠着人的荣耀。
比如说财富、军备、奢侈品。
譬如说财富、军备、奢侈品。
用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用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
但他忽略了一件事，
他的王位、军功、身体健康，
他的王位、军功和身体健康
无一不是神的恩典，
无一不是神的恩典。
可是在巴比伦的使者面前，
可惜在巴比伦使者的面前，
他没有提到神是如何帮助他，
他没有提到神怎样帮助他，
只顾着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力量，
只顾着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力量。
我们基督徒的内心深处会不会也有类似的声音呢？
我们基督徒心里面的深处会不会有同样类似的声音呢？
是啊，我们都知道神很爱我们，
是啊，我们都知道神很爱我们，
他也在一直帮助我们，
他也都一直帮助我们。
但是其实我们自己也蛮有能力的，
其实我们自己也都蛮有能力的。
比如说我能移民来加拿大，
譬如说我们移民来加拿大，
我们可以有能力买房子，
我们可以有能力买屋，
这都是我自己的努力应有的回报，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能力得到应有的回报。
最常见的是什么呢？
最常见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拥有了财富，
当我们拥有了财富，
我们在奉献上非常挣扎，
我们在奉献上面非常挣扎。
因为我们看待这些财富，
因为我们看待这些财富，
没有想到其实是神赐给我们的，
没想到其实是神所赐给我们，
是他祝福我们的，
是他祝福我们。
就像今天主席在祷告里边，
就好像今天主席在祷告里面，
我们向神求祝福，
我们向神求祝福，
得到以后，
得到以后，
我们却觉得是自己的努力，
我们却会觉得是自己的努力。
所以我们有权支配我们的财富，
所以我们觉得有权去支配我们自己的财富。
我听过一位弟兄说，
我听过一位弟兄这么说，
那位弟兄呢是在上海的一个地产商，
这个弟兄呢是在上海的一个地产商，
非常富有，
非常富有。
当教会有需要奉献的时候，
当教会需要奉献的时候，
他说，
他就这么说，
如果我们的牧师是寇某某牧师的话，
如果我们的牧师是
寇某某
牧师的话，
寇某某是一位很有名，网络上也很有名的牧师了，
寇某某是一个在网络上面也很有名的牧师，
他说我一定会奉献100万加币，
他说我一定会奉献100万加币，
那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呢？
这个牧师我就不奉献，
这个牧师啊我就不奉献了。
我们其实他很喜欢花钱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的，
其实他很喜欢 花钱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的。
他在当汤的房子价值3000万加币，
他在当汤的屋已经价值3000万加币，
但是他却这样的来支配自己的财富啊！
但他却这样来支配自己的财富。
我们很喜欢花钱在使人看起来我们很成功的地方，
我们很喜欢花钱在令到人家看起上来觉得我们很成功的地方，
但却舍不得花钱在天国的事业上，
但却不舍得花钱在天国的事业上。
我们累积着地上的财宝来显出自己的重要性，
我们累积在地上的财宝来到显示自己的重要性，
却忽略了神赐给我们这些的资源，
却忽略了神给我们这些资源
是为了巩固，
是为了巩固
天国在地上的产业，
天国在地上的产业。
最终犹大国的结局告诉我们，
犹大国的结局告诉我们，
希西家所引以为荣的一切，
希西家所引以为荣的一切，
在他失去了上帝的保护以后，
在他失去了上帝的保护之后，
最终将会被夺去，
最终将会被夺去，
没有一样是他能靠自己的能力留得下的，
没有一样可以靠他自己的能力去留下，
也没有办法挽回一个永久的太平和稳固，
亦都没办法挽回一个永久的太平和荣耀。所以我们要知道，
平安是神所赐给敬畏他的人，
平安是神所赐给敬畏他的人，
而且是给神所喜悦的人，
而且是给神所喜悦的人。
我们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
我们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
甚至呢会主动去显示自己最好的一面，
甚至会主动地显示自己最好的一面，
想获得别人的羡慕和佩服，
想得到别人的羡慕和佩服。但是圣经教导我们，
不要自视过高，
不要自视过高，
要知道一切都是神所赐的，
要知道一切都是神所赐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雅各书1章16到17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雅各书第1章16到17节。
好，开始。
开始。哦，亲爱的，
不要看错了，
不要看错了，
不要看错自己所拥有的，
不要看错了自己所拥有的，
也不要看错别人所有的，
也都不要 看错别人所有的，
这一切都是神的，
这一切都是神。
我们要长存感恩的心，
我们要存住感恩的心，
我们也要做一个谦卑温和的人，
我们都要做一个谦卑温和的人。
我们如果没有感恩，
如果我们没有感恩，
我们就做不到谦卑和温和，
我们就做不到谦卑和温和。
同时圣经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夸口，
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听我们要夸口，
但是我们要夸什么，
但是我们要夸口什么呢？
我们也一起读，
我们也都一起读，
对，我们要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没错，我们是要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值得骄傲的，
我们值得骄傲的，
是神看我们为义，
是神看我们为义。
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有神的应许，
我们有神的应许。
这就是我们时常要在别人面前夸口的，
这个就是我们时常要在别人面前去夸口的。
但是我们看到希西家却没有这样做，
但是我们看到希西家并没有这样做，
他没有趁巴比伦使者在他身边的时候，
他并没有趁巴比伦使者在他身边的时候
向他们传扬神的作为，
去向他们传扬神的作为。
这是他犯下的第二个错误，
这个就是他犯下的第二个错误，
就是在太平和稳固中他忘了自己的本分，
就在太平和稳固中，他忘记了自己的本分，
没有为主做见证，
冇为主作见证。
希西家的人生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希西家的人生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
他的人生当中，圣经记载了几件事是值得跟巴比伦的使者去分享的。
其实在他的人生中，其实有几件事情值得向巴比伦的使者去分享的。
这样的话，外族的人就知道犹大有真神的保护。
咁咧，佢哋外邦嘅人就会知道犹大真系有真神嘅保护。
主要他能分享的见证有三个。
主要佢可以分享嘅见证有三个。
第一呢，就是有关他的父亲亚哈斯王。
第一就系有关佢嘅父亲亚哈斯王。
亚哈斯在圣经记载是一个非常恶的王。
亚哈斯喺圣经记载系一个非常恶嘅王。
他甚至将他的王子献给摩洛。
他甚至将他的王子献给摩洛，
就是把婴儿烧死在这一个摩洛的铜像上，
就是将他儿子烧死在这个摩洛的铜像上。
大家可以想象希西家的童年会很快乐吗？
大家可以想象希西家的童年会不会很快乐？
谁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
几时知道几时会轮到自己啊？
我刚才都提过啊，希西家曾经与亚哈斯共同执政。
刚才我都提过，希西家曾经同亚哈斯同时执政。
希西家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希西家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但是他要与这个恶王周旋14年之久。
但是他要同这个恶王纠缠了14年咁耐。
他的压力其实蛮大的，
他的压力其实都挺大，
但是神保护了他，
但是神保护了他。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去分享的故事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分享的故事。
然后第二个他可以去跟巴比伦使者分享的，就是有关他的宗教改革。
第二个我觉得可以他应该跟巴比伦使者去分享的，就是宗教的改革。
圣经只是很简单扼要地描写了他如何除去国中的偶像。
圣经很简单地描述过他怎样除去了他这些偶像。
但是宗教改革真的就那么容易吗？
但是宗教改革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呢？
有多少人看过雍正王朝这一个电视剧？
有多少人看过雍正王朝这个电视剧呢？
也不多啊，
都不是很多。
在那套电视剧里面，我们看到雍正要做政治改革可不容易啊。
我们在这套电视剧里面看到雍正要做改革这件事也都不容易啊。
近一点我们看特朗普要做政治改革也不容易啊。
我们近一点看看特朗普要做改革也都不容易啊。
那希西家他要做宗教改革容易吗？
这样你说了，希西家要做宗教改革容易，
他所面对身边人的压力会真的很大啊。
他所面对身边人的压力真是非常之大。
我相信若没有上帝的帮助，他没办法凭一己之力完成。
我相信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他没办法凭一己之力去完成。
他也可以跟巴比伦使者去分享独一真神的见证。
他也可以跟巴比伦的使者分享独一真神的见证。
那第三个他可以分享的见证是什么呢？
那第三个他可以分享的见证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巴比伦使者最想知道的。
这个也是巴比伦使者最想知道的。
就是他如何战胜了亚述的185000大军。
就是他怎样去战胜亚述这185000的大军。
同样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记载。
同样在以赛亚书里面记载。
其实是一夜之间。
其实是一夜之间，
耶和华差遣了使者，
耶和华差遣了使者，
杀死了185000的亚述军人，
杀死了185000的亚述军人。
希西家什么也没有做，
希西家什么都没有做。
其实他可以把这一个巴比伦使者最想知道的告诉他。
其实他可以将这个巴比伦使者最想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们听。
但是当他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和帮助之后，
但是当他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和帮助之后，
却在外邦使者面前只顾着炫耀自己了。
在外邦使者面前只是顾着炫耀自己，
却没有为主做见证，
却没有为主作见证。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希西家真的把这些见证告诉了他们，
大家如果试想一下，如果希西家真系将呢啲见证话俾使者听，
结局会有什么不同呢？
结果会有啲咩唔同呢？
可能第一，
可能第一，
神其实应许过他会与为他做见证的人同在。
神其实应许过会为佢为神做见证嘅人一起同在。
犹大就会时常在神的庇护之下。
犹大就会时常在神的庇护之下。
神也不会诅咒希西家。
神亦都唔会诅咒希西家。
第二。
第二。
巴比伦就会非常惧怕了。
巴比伦就会非常惧怕。
不是惧怕犹大。
唔系惧怕犹大。
而是惧怕他有万神之神的保护。
而是惧怕他有万神之神的保护。
就不敢来侵犯了。
就不敢来到侵犯。
第三。
第三。
我们最理想的状态，
我们最理想的状态，
可能就是巴比伦人也会成为敬畏神的民族，
可能巴比伦人也都会成为神敬畏神的民族。
上帝拣选在座的每一位，
上帝拣选了在座的每一位，
是要大家在万民中为主做见证，
是希望大家可以在万民之中为主作见证，
成为祝福的管道，
成为祝福的管道，
使上帝得荣耀，
使到上帝得荣耀，
就像今天我们有宣教士在我们当中一样，
就好似今日我哋有宣教士喺我哋当中一样。
他明白自己的使命，
佢明白自己嘅使命。
我们其实都明白，
其实我哋都明白。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吗？
我哋知唔知道主耶稣嘅大使命啊？
都会背了啊，
都会背落嚟啦，系咪啊？
但是知易行难，
但系知道易行难。
在追求属世的成功上，我相信很多人都不遗余力。
在追求属世的事情上面，很多人都不遗余力。
我们不甘平庸。
我们不甘平庸。
追求卓越。
追求卓越。
我们主动找机会来证明自己，提升自己。
我们会找机会来提升自己，证明自己。
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
还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青出于蓝，
还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青出于蓝，
把我们没办法完成的属世梦想交给他们去完成，
将我们没办法完成的属世梦想交给我们下一代去完成。
我们会祷告来求主满足我们的追求，
我们会祷告希望神满足我们的追求。
为了孩子的学业，我们也是切切的祷告。
为了孩子的学业，我们可能会切切地祷告。
但是当我们遇到神给我们的呼召的时候，
但当我们遇到神给我们的呼召的时候，
我们会也是马上的去完成吗？
我们会不会也都是马上去完成呢？
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希望上帝立马来答应我们的祈求啊。
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上帝可以一下子就答应我们的请求，
但是我们却没有随时随地预备去为上帝预备去答应他对我们的呼召。
但我们却没有随时随地这样可以答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做好准备。
因为我们没有做好准备。
我们一起读一下彼得前书这段经文啊。
我们一起读一下彼得前书这一段的经文。
是我们要时常做好准备。
没错，我们是要时常做好准备。
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恨不得上帝马上答应我们。
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恨不得上帝马上答应我们。
但是当我们要面对自己应尽的本分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要面对自己应尽的本分的时候，
我们会说啊，总觉得说我没有预备好。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哎、我们还没预备好、
啊、我没有感动，
我没有感动、
啊、等我完成了这一个心愿我一定会，
等我完成了这个心愿之后我一定会。
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去推却，
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去推却。
比如我们常说，
譬如我们常都说，
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
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
或者说、啊、我还觉得不是时候，
或者说我还没觉得是时候。
但是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去预备自己，
但其实我们根本就没去预备自己。
预备好我们可以，哎，当时候到的时候马上回应。
预备好我们，哎，到时候的时候马上回应。
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当老板或者当上司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是做老板或者是做上司的弟兄姐妹。
如果有一些员工，我们要交给他一些工作。
如果有些员工，我们要将工作交给他们的时候，
他经常的回应是，哎，这个我干不了。
他经常都说，哎，这个我做不到。
哎呀，那个我好像现在还没预备好为你去完成。
那个啊，我还没预备好要跟你去完成。
你等等吧。
你啊，等下啦。
或者，哎，旁边那个挺好的，找他吧。
哎，那你说，哎，隔离那个挺好啊，找他啦。
如果遇到这样的员工，
如果你遇到这些员工，
你们作为上司和老板会怎么对他？
你作为上司或者老板，你会怎样对他？
但是弟兄姐妹，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在上帝面前，
我们在上帝面前，
是不是这样的仆人呢？
是不是这样的仆人呢？
我们是不是经常推却，然后让上帝去等我们？
我们是不是经常推却，让上帝去等我们呢？
有一个人呢，他问上帝，
有一个人，他问上帝，
上帝啊，
他说上帝啊，
一百年在你眼里算是什么呢？
一百年在你的眼里面算什么呢？
上帝说，啊，就像你所理解的一秒钟。
就好像你所理解的一秒钟那样。
然后那个人又问。
那这个人又问了。
那么一百万在你眼里算不算多呢？
那他就问了，哎，那一百万在你的眼中算不算多呢？
上帝说不多不多。
上帝就说不多不多。
就好像你眼里的一个一分钱一 penny 一样。
就好像你眼里的一分钱一样，
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
哎呀，那个人就好激动啊！
这个人就好激动。
上帝啊，爱我的父亲。
他说：上帝啊，爱我的父亲。
你可不可以借给我一分钱？
他说：你可不可以借给我一分钱？
你的一分钱。
你的一分钱。
只借一秒钟就好了。
只借一秒钟就好了。
上帝微笑着回答说：
上帝就微笑咁样回答讲：
没问题。
他说：没问题。
一秒钟以后给你。
一秒钟以后给你。
然后呢？
然后呢？
发生什么事呢？
发生什么事？
他就等啊等啊等了一百年。
他就等啊等啊等了一百年。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如果上帝要施恩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等一秒。
如果上帝要施恩给我们的时候，要我们等一秒。
我们就惨了。
我们就惨了。
所以我们别让上帝等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让上帝去等我们。
总要抓住机会为上帝尽上本分，
总要抓紧机会去上帝尽我们的本分，
尤其是在安稳的时候，
尤其是在安稳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时间，
我们有很多的时间，
我们可以好好的为主预备，
我们有很多的时间为主去预备，
以致我们可以抓住每一个机会，
以致我们可以抓紧每一个的机会
去服侍赐恩给我们的主，
去服侍施恩给我们的神。
好，希西家犯的第三个错误又是什么呢？
好，咁希西家犯咗嘅第三个错误又系乜嘢咧？
他在安稳的情况下，他没有居安思危。
佢喺安稳嘅情况下，佢冇居安思危。
他没有好好的教导下一代成为敬虔的人。
佢冇好好咁教导下一代要做虔诚嘅人。
为什么我这样说？
点解我咁讲咧？
那在圣经当中说希西家是个好王，
在圣经里面说希西家是一个好王，
但是马拿西他的亲儿子，
但是马拿西他的亲儿子
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王，
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王，
而且在犹大的历史上是在位最长的王，
而且在犹大历史里面是在位最长的王，
他在位总共55年，
他在位是55年，
让犹大去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境况，
让到犹大去到一个不可逆转的情况。
在圣经当中说，
在圣经里面这么说，
当希西家知道上帝对他的一个惩罚的咒诅的时候，
当希西家知道上帝对他的惩罚的咒的时候，
他没有理会，
他没有理会，
我的时候好就行了，
他说我的时候好就好了，
我的下一代没我的事，
我的下一代不关我的事，
所以圣经就说，
圣经就说
犹大灭国之祸是因马拿西而起，
犹大灭国是因为马拿西所起，
马拿西所犯的一切恶在神眼里是不可饶恕的。
马拿西所犯的一切恶在神的眼中是不可饶恕。
因此我们知道西西家没有好好的教导孩子。
所以我们知道希西家没有好好地教导他的孩子。
我们都知道圣经当中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大的诫命。
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一个很大的诫命。
也是律法的总纲。
亦都是律法的总纲。
耶稣的话是来自于生命记啊。
耶稣的圣经的律法是来自于生命记。
他说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性的去爱耶和华我们的神。
他说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性的爱我们耶和华的神。
当然我们知道下一句是耶稣说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啊。
当然我们知道下一句就是我们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
但是在生命记的第六章还有很重要的一段经文。
但在生命记第六章也都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对，上帝要求我们自己做。
没错，上帝要求我们自己做。
也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如此行。
亦都要教导我们下一代如此行。
这样上帝的祝福才能世世代代的临到我们的后裔。
这样上帝的祝福才会世世代代领导我们的后裔。
这个也是我们必然要去遵行的。
这个也是我们必然要遵行的。
这也是律法。
这个也是律法。
很明显西西家没有这样做。
很明显希西家没有这样做。
他根本不介意接续他王位的人不爱上帝。
他根本就不理会接住他的人爱不爱上帝。
那我们自己呢？
那我们自己呢？
有一本书英文叫做 Silence Exegesis。
有一本书英文叫做 Silence Exegesis。
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安静的出埃及。
我将它翻译成中文叫做安静的出埃及。
它是讲到底教会的年轻人从教会成长然后为什么要离开教会。
它这本书讲到在一些年轻人在教会成长了之后为什么会离开教会的原因。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们看到自己的父母。
就是他们看到自己的父母。
他们的行事为人。
他们的行事为人。
与教会教导的有很大的出入。
与教会所教导的有很大的出入。
让他们看不见他们父母所传扬的耶稣。
让他们看不到父母所传扬的耶稣。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家里不效法耶稣基督的话，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家里不效法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的孩子又会如何呢？
我们的孩子又会如何呢？
我们口称爱主，
我们口称爱主，
每周都来教会，
每个礼拜都来教会，
但是我们却为孩子安排满满的学习属世的东西，
但是我们却从孩子安排满满的学习的东西。
我们有多少时间是跟他们一起读经祷告呢？
我们有多少的时间花在跟他们一起读经身上呢？
我们把学业看得很重。
我们将学业看得很重。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可以为他们创造未来的财富和成功。
因为这件事可以为他将来创造财富和成功。
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把圣经传达给他们？
但是我们用了多少时间将圣经传达给他们？
我们把他们放在儿童部、青年部。
我们将他们放在儿童部、青年部。
我们的责任就完了。
我们的责任就完了。
是这样的吗？
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们自己在做什么？
我们自己做什么呢？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应该以身作则。
我们应该以身作则。
让孩子在我们的身上看到敬虔的样式。
让孩子在我们身上看到敬虔的样式。
然后让神的应许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彰显出来。
让神的应许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彰显出来。
我们的孩子才会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的孩子这样就会得到神的祝福。
以上呢就是西西家所犯下的三样的错误。
以上就是希西家犯了的三样错误。
有我们的影子吗？
有没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呢？
非常抱歉啊。
非常抱歉。
第一次在大家当中就讲那么沉重的信息。
第一次在大家面前就分享这么沉重的一个信息。
可能大家不太愿意听哦。
可能大家都不是那么愿意听。
根据统计，
根据统计，
孩子最讨厌父母说的是什么话呢？
孩子最讨厌听父母讲的是哪一句话呢？
排第一位的，
排第一位的是，
就是为什么别人做得到你做不到，
就是第一句，就是为什么其他孩子做到你做不到呢？
第二位是什么？
第二位是什么呢？
我这样都是为你好，
我这样做是为你好。
大家是不是似曾相识？
大家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
今天的内容可能沉重了些，
今天的内容可能沉重了些，
这都是为你们好，
这些都是为大家好。
我也相信别人做得到你们就做得到，
我也都相信别人做得好你们都做得好，就做得到，
避免成为下一个西西家，
避免成为了我下一个的西西家。
如果大家不中听啊，
如果大家不中听，
就不要怪孩子不听我们的，
就不要怪孩子不听我们的，
不听我们那些大道理，
不听我们这些大道理。
西西家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
希西家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
在逆境中我们真的懂得抓住上帝，
在逆境中我们懂得捉住上帝。
我不为大家担心，
我不会为大家担心。
你祷告最多的时候，
你祷告最多的时候，
就是你倒霉的时候，
就是你倒霉的时候。
但是在顺境中，
但是在顺境中，
其实我们面临更大的危机，
其实我们面临着更大的危机。
在太平和稳固的情况之下，
在太平和稳固的情况之下，
我们很容易被安逸带走了，
我们很容易被安逸带走了，
带走了我们对上帝的追求，
带走了我们对上帝的追求。
但是我们真的要居安思危，
但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
属灵的生命也如逆水行舟，
属灵的生命就好像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不进则退。
你看过一遍圣经就不再看了，
你看了一遍圣经之后就不再看了，
它只会不断的折旧，
它只会不断的折旧，
你能记得经文就越来越少了，
你能够记得的经文就越来越少了。
其实在安静的时候，
其实在安静的时候，
是我们最好有时间去抓住上帝的时候，
是我们最好捉住上帝的时候，
也是我们去寻求的最佳时机，
亦都是我们去寻求的最佳时机。
我们可以在安稳当中重新得力，
我们可以在安稳之中重新得力。
要做什么呢？
要做什么呢？
第一就是我们要跟西西家相反，
第一就是我们要跟希西家相反，
我们不要为自己的安逸自夸，
我们不要为自己的安逸去自夸，
要时常的感谢神，
要时常的感谢神，
数算恩典，
数算恩典，
你才能跟身边的人去数算你的恩典，
你才可以跟你身边的人去数算恩典，
你才能为主做见证，
你才能够为神做见证。
第二我们也要做的就是要装备自己，
第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装备自己。
做见证呢，除了口传，
做见证除了口传，
还有身传，
还要身传，
另外还有在服事当中你也可以为主做见证，
还有在侍奉当中也都可以为神做见证。
所以我们要装备，
所以我们要装备，
要上很多不同的课程啊，
要上很多不同的课程。
比如我们教会就跟短宣中心合办过一个传福音的课程，
就好像我们教会和短信中心合办过一个短宣的课程，
去学习如何传福音，
去学习如何传福音。
他们有很多最新的资料和一些计划，
他们有很多最新的资料和计划，
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其实只要贵教会有八个人能组一个班，他们就会派人来到教会当中去给大家上课的。
其实如果教会有八个人成为一班，他们就会派专人来跟你们上课。
另外呢，有很多的神学院他们也有一些短期的课程，
还有很多的神学院都有很多的短期课程，
大家可以用一点点的时间去学习一下，
大家可以用一些很短的时间去学习一下，
不一定要说我要将来当传道人才能去学习的，
不是说是我将来一定要做传道人才去学习的，
就像你们让孩子学习不同的技能一样，
就好像我们让孩子去学习不同的技能一样。
他比如你让他学钢琴，他将来真的会当一个音乐家吗？
譬如说我们让孩子去学钢琴，是不是一定要他们将来做音乐家呢？
不一定啊，
不一定的，
他可以在这里当司琴，
佢可以喺教会做司琴啊。
你们去学习，
你哋去学习，
也可以在教会适当的岗位上更好的服侍，
亦都系喺教会唔同嘅岗位上面更好嘅服侍。
所以我们要常做准备啊。
所以我哋要常做准备。
第三，真的提醒自己不要在教会一个样，回家另外一个样子。
千祈唔好要喺教会度一个样子，翻到屋企又另外一个样子。
我们要以身作则，
我哋要以身作则，
在孩子面前，
喺孩子面前，
他看我们是最真的，
佢睇我哋系最真的。
你怎么强迫他要爱主去读经？
你点样去强迫佢哋爱主去读经？
不如自己每天在他面前打开圣经。
不如自己每日喺佢哋面前打开圣经。
不如自己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
不如自己活出耶稣基督嘅样式嚟。
不如自己告诉孩子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不如自己话俾孩子听乜嘢系最重要。
我们无论为孩子积累多好的未来，多少的财富。
我哋无论点样为自己嘅孩子累积多少嘅财宝。
我们都要知道，如果他们没有神的保护。
我哋要知道，当佢哋如果冇神嘅保护，
一切都是虚空的。
一切都系虚空。
今天是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
今日是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
我们都会祷告说：主啊。
我哋都会祷告话：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哋感谢你。
从岁首至年终，你一直在施恩给我们。
从岁首到年终，你一直喺度施恩俾我哋。
但我们也回顾一下过去一年的生命。
当我哋回顾一下过去一年嘅生命，
我们是不是在太平和稳固中度过了一年的属灵生命呢？
我哋系咪喺太平同埋稳固之中度过咗我哋一年属灵嘅生命呢？
你们的2019比2018如何呢？
我哋嘅2019比起2018如何呢？
2020还有三天就到了。
2020仲有三日就到啦。
未来我们是否愿意过一个不一样的2020？
对于未来我们是不是愿意过一个不一样的2020呢？
愿不愿意为主拼一把？
愿不愿意为主去拼一把？
最后我仅以王永兴牧师的一句话来鼓励大家。
最后我想用王永兴牧师的一句话来鼓励大家。
为2020的属灵生命做一个计划。
为2020的属灵生命做一个计划。
我们在属灵上也要不甘平庸。
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面也都不甘平庸。
愿主祝福每一位为他献上生命的人。
让主祝福每一位为他献上生命的人。